今天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但是我当时不确定那个是我的错觉呢，还是真实的事。然后我就没告诉你，因为这个东西你。因为我讲法的都是你们听看我讲法的时候，在公开讲法的时候，我那个就是那个这个逻辑性很强的，就思维很缜密。因为说讲法它是要传到全，本来是要传到全世界去的，你不能有这种想象中的东西，你必须得客观事实。就像我讲的那个肉菜精啊，这个东西它就是它揭示了人类的来源。揭示了人类的灵魂跟人格的关系，这个东西在历史上没有人讲过这个东西，但是它是事实。基于事实，你才能够成为，就是真理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基于事实的。有了事实的这种依据，人们才会对真理这种形而上的那种究竟意义形成这种探索的这种兴趣。如果说你都是一些自形而化的东西。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那个就谈不上真理了。那个是任何人都可以编造，那就跟神话故事一样。我是前天了，前天因为那个车的事情嘛，因为说是我在修车嘛，然后第二天要去跑高速，那段高速的话，就是速度很快的高速，啊，平均时速在70迈以上，60迈的速度是97公里，70迈大概是在110、115这个样子，过程当中我还要加速，要把那个整个那个发动机的这个潜力要挖掘出来，它的速度会非常快。所以昨天晚上我临睡的时候啊，我心里面还是略微的一些紧张的，因为在高速上面当你速度控制不住的时候，那个就是事故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了。然后那个，因为睡觉的时候，人的内心它就不能放松嘛，就比较焦虑的时候呢。然后当时我是想了个啥呀？我是觉得，哎，我说算了，我觉得那个，人世间的这些事情啊，它带给人的这种感受啊，就要么是焦虑的，要么是贪婪的，要么是恐惧的，都是不好的。我就刚才什么都不想了，就放下。我说我明天就不去了啊，然后就放松放松了之后，然后这时候就突然间叫，就我闭着眼睛的时候，原本就是我心里想的是明天如何去高速上面去飙车去，啊，把我那个发动机拉一拉，把那个积碳清理一下。当我内心里面把它放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突然间，就我闭着眼睛，突然间在我的这个我闭着眼睛的时候，我的世界它并不是黑的，你知道吗？我的世界它是一个。在我的记忆和我的愿望构成的一个场景当中，就是明天我要去那高速路上飙车，它是这么个场景。然后当我决定放下这件事情，不去想它，明天我不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就在跟我这个世界平行的啊，我这世界是在下面，但是这个在这世界的上面，突然间出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呢，就是天堂。为什么我说不是天堂？因为进去了之后，那一瞬间人没有思维。就当那个世界浮现的时候，我好像就是一瞬间我就被那里面的光给吸引进去了。吸进去了之后呢，然后当时一下子我就没有思维了。没有思维的时候呢，但是等那一瞬间，你看你看到了什么呢？那是一种金色和白色的。那种就是极其明亮，但是又非常柔和，它并不刺眼的那种光芒。那种光芒里面，它是充满了爱，充满了爱，充满了圣洁，就非常的纯洁，纯洁到了圣洁的高度。然后我在那个地方，我就大概，就是我，就是我第一个体验是什么呢？非常安宁，就是进入天堂之后，人的这种感受是非第一感受是极其的安宁。就是一切的思虑消失了，一切的思维消失了。你有意识，但是意识仅仅是作为你判断 就是分别景象的一种工具。你的内在呢，没有了焦虑，没有了体验，但是它却有一种深深的平安的感受，就是那种平安当中没有任何威胁，就非常的安宁。然后呢，还有一种感受就是，那这个地方是绝对的圣洁的，没有任何的杂质，没有任何的污垢。然后第三个感受就是，我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太理解啊。第三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我很脏，你知道吗？就是在我被那个光吸引进去那个光的世界的时候，被那个世界的光吸引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我的本能的下意识的反应，我觉得我这身体和这个人格自我很肮脏，就说你不配的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不是现在的你应该来的地方。就那个地方是一个绝对圣洁、究竟的圣洁，而带来的一种深邃无限的安宁感，它是由金色的光和白色的光交织而成的一个世界。所以我进到那个世界里面去，匆匆的我就看了一眼，就是因为它，我大概进去大概就是一个十几秒钟时间，是我那种强烈的自惭形秽的那种潜意识的那种感受，把自己就又拉回到了这个现象世界里面来了，而那个世界里面是没有现象的，那个世界里面是，那个世界本身是具，那个世界本身是具有智慧的世界，那个世界本身是智慧，那个世界本身是智慧的表达，它是一种由金色和白色的那种强烈但是又柔和的光，就它那个光的那种亮度很亮很亮，就它要比太阳要亮无数无数万倍，无数亿倍，但是它光并不刺眼，但是却又很柔和。那个光线里面呢，那个光的世界里面呢，就是因为我大概只进去了十几秒时间，就是我能够看到那个里面有，就是有隐隐约约的啊，有在光的那个世界里面的，就很远的那个空间当中啊，有那种由光构成的这种山脉，啊，还有瀑布，还有草原，但是我确实没有看到城市，它可能这个是在，就是我看到的是，这个是天堂的可能一部分吧，一小部分。但是，就是我进去了之后呢，最大的十几秒。然后其余的那个，然后我的这个人的这个内在的一种感受里面啊，感受到那种爱、安宁、圣洁、极致的究竟的安详和平安，很究竟的平安，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思虑可以触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受任何的生灭因缘的这种限制、触及和损毁，这个地方是永恒的。但是同步的呢，就是我的那个，我的人格自我就马上你就会觉得自己不配到这个地方来，就这地方不是我目前这样的程度可以去的地方。因为说是前一刻我还想着明天到高速上去飙车，去把我的发动机拉一下的这个事情，它完全是现象世界，你知道吗？现象世界里面它有的什么呢？有的是你的意识分别、记忆逻辑、感受体验和心灵企图，啊，是你的心愿的心灵企图聚合了你的意识分别的这种逻辑思维，而构成了你的经验和感受投射出来的一种现象世界。而那个地方呢，它是一种纯生命的世界，它是完全的生命，就是那种纯光的生命，特别美好，你知道吗？特别美好。但是就是因为我进去了之后，20秒吧，啊都没有20，大概就17、8秒时间，我就是我自己就知道我不配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人格人性的这些地方啊，因为前一秒我还在思维着这个我人世间的这些事儿呢，这个后一秒，当我把这些放下了之后，那个天堂浮现了，然后他在我人格内在浮现出来天堂的景象的时候，我人格内在的一个剩余的部分，大概还有 80%的这个残存的这些因素啊，你会本能的自惭形秽，这个地方不是我现在应该来的地方，就这地方不，就我不配待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脏，你知道吗？自己非常肮脏。这个脏并不是我办错任何事了，没有，我没办错任何事。这个脏，就好像是在阳光当中。就好像是把你们家那个厨房垃圾桶里面那些废料，这个是放到了阳光当中的感觉。你说那些废料，那些菜叶子，那个吃饭的米饭，那些菜汤，它们脏吗？它放到人世间的话，它只是垃圾而已，它也不脏啊，它只是废品而已。但是在阳光当中，那个就是脏的，你知道吧？它是一种生命等级的不同。但是我这两天我为什么没告诉你们？因为我不确定那个是我想出来的，还是说是我幻想出来的，还是我这个直到今天，这事情过去两天了，我在想再回到那个地方去，回不去，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你能想象出来的地方。如果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天堂，我一定认为我是有绝对的资格和理由在这个在我想象当中的天堂里面肆无忌惮的可以横行，因为这个世界是我想象出来的，我可以恣意妄为啊。但是我绝对不会有我在这个地方我不配的在这个地方的感受，你知道吗？你们想过没有？就说是你们现在想一想，你现在想一下我，就是说我到法国去了啊，你闭上眼睛想我在埃菲尔铁塔之下。你不会觉得我不配到这个地方来，你会觉得啊，这个我在这个地方啊，感受到空气啊，感受到花香啊，感受到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壮美啊，我玩得很开心啊。这个是你，就是那个剧情当中的你，和你所在的剧情都是你想象当中，他们是平等的，知道吧？就是我现在想象我到那个埃及的胡夫金字塔下面去了。然后我在那围着金字塔转了一圈，我在那地方那个喝他们的冰镇饮料，我进到这个胡夫金字塔里面去看他们的木乃伊。你会觉得你身临其境，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受，但是你不会觉得你不应该来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它是由你的心愿想象出来的。你在那个你心愿里面的境界当中去感受境界当中的世界和感受境界的你，这两者是同平级的物质。平级的生命等级，平级的生命境界，你不会有你不配在这地方待的感受，所以说直到今天两天之后，我才意识到那天我是真的进入了天堂，就是我人的这面进入到天堂，反过来讲，就是天堂已经逼近了我的人格。你们知道过去我就是我的究竟是有轮回的吧？比如说我六天一次轮回，大概对我现在是六天一次轮回，比过去缩短了一天。六天一次轮回，现在时间是5天半了，就是六，咱们算六天嘛，就六天一次轮回。在我最黑暗的那天就是第六天的时候，大概过12个小时，然后就是在我整个黑暗的、混沌的、身心的内在。在我心灵认知背后纯粹黑暗的灵魂感知当中，就会出现第一缕曙光，就像是这个完全的混沌一片的那种具有质量感的黑暗，除了黑暗什么都没有的那种具有质量感和重量感的那种黑暗，在黑暗的尽头就会突然出现一丝光，就像是它不是一个点儿，它是一根线，出现一根线，那根线就像是。就是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就把黑暗就分开了，然后像你出现个口子一样，然后天堂的光芒就喷涌而出了。然后当天堂的那种圣光喷涌而出的时候，我就变成了圣光，那个黑暗就对于那个天堂的我而言，就像梦境一样消散了。就过去就原本我是黑暗，你知道吗？黑暗当中有一线光出现了，当光出现了大概2、3个小时之后，光。连成片，变成一个开口的时候，那个光明本身是具有意识的，是具有智慧的，是具有生命的。那个光明它就变成了我，而前一刻的这个黑暗呢，我就变成了梦境。 然后我就看到整个灵魂宇宙当中的黑暗，包括灵魂感知当中的这种暗能量、暗宇宙，包括灵魂感知变成感受之后投射出来的这种平行空间，包括那种天道，包括灵魂感受与这种肉体结合形成的这种细胞形成的这种心灵认知投射出来的这种人格、自我就心意人格。包括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动机，包括我的身体和灵魂感知，它完全都是黑暗的。但是在光明苏醒的一刻，当我成为光明的一刻，这个自我，包括我的灵魂，就全部变成了黑暗。而那种黑暗呢，它就不再是真实的黑暗了，它会显示出它梦境一般的那种感受。在前一刻光明没有出现之前，我这个黑暗是有质量的。有重量的，它是有阻力的。黑暗本身是有重量和质量感的阻力。当光明苏醒的时候，这个黑暗，这个具有质量感、重量感的黑暗，它就出现出了它梦境的这种性质，它就开始消散了。但是过去我是六天苏醒，大概我苏当光明出现了之后的前第一天、第二天，是完全我就是属于那个纯光的生命，我就是在黑暗当中浮现的那道光变成了。一个光口，最后变成了完整的光海，最后变成了纯粹的光。光当中是没有阴影的，光当中没有生灭缘起的梦境，光当中没有过去和未来，我就是天堂的主人。那当光升华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它就开始苏醒了光的尽头的终极意识。我就是以作为光，以光，以那个灵性成光的渠道。苏醒了我先天的那种宇宙的终极意识，那个灵性崇光的天堂，这个终极意识的身体，就是那个崇光。刚开始我苏醒崇光的时候，崇光是我的意识，但是当崇光苏醒到100%的时候，光这个意识体它就变成了身体了，它就变成了物质性，而这个崇光的内在在。空间和时间的尽头，就苏醒了那个宇宙的终极意识。所以说，我说我在我轮回的大概，最好的时候，大概轮回在就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我说我是天堂的主人，因为我是宇宙终极意识以天堂浮现出的崇光的身体。但是我从来没哭过我人的这面，我从来没告诉过你我人的这面是。天堂之主，我人的这面是终极意识，我人的这面是大菩萨，我从来没告诉过你们的，我反倒告诉你们，我人的这面是一场梦境。当天堂苏醒了之后，那个灵魂宇宙当中那种具有质量感、具有重量感那种绝对致命的黑暗，连带着我人格这面，我的心意、自我的企图和我心意背后的精灵认知和我灵魂感知当中的黑暗。全部都是梦境，梦境本身它不真实，你知道吗？不真实，它就无所谓重量与质量，明白了吗？这个是一个性质的不同。这个杯子，它只有是真实存在的，它才具有质量和重量的这种概念。如果这个杯子它是个梦境，就无所谓重量和质量这种概念了，它本身是虚幻不实的。你能明白吗？一个是意识的投射。一个是意识编织出来，意识确定的固化，这两者的层次都不一样。我从来没，就是我讲了这么多年，我从来跟你们说的很清楚，我这个人的表面呢，就是一个凡夫俗子，但是我是从凡夫俗子的基础之上。依据对于神佛绝对的虔诚心，在我身心内在形成了一个信仰的我，一个信仰的我。凡夫俗子喝水就是为了生存，信仰的我喝水是为了维护我信仰的延续。所以这具身体是我的工具而已，我不是为这具身体而活着的，我是为我的信仰而活着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信仰，你就是被这具身体而活着的。你就是为这具身体而活着，从而被这具身体而活着，从而被这具身体的死亡而死亡。但是前天，今天是多少号？看看， 3月18号，3月18号，前天3月18号的时候，就在我人格最表面的意识自我当中，第一次浮现出来了天堂的身影，但是那个是属于天堂最下层、最底层、最底层、最下层一个很局部的一个境界，大概就是一个，哎呀。我跟你们就天堂没有办法用人类有限的这种语言和概念去形容，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形容，你们也不了解天堂的这种有多大。因为天堂当中是没有大小的，因为天堂当中没有过去和未来，它没有这个心识分别构成的空间缘起的境界，所以说天堂对于境界众生来说，它是无限的。它是永恒的，它是当下，它是永远不变异的。但是为了让你们在境界当中由心识分别投射出来的境界众生能够了解天堂，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就是把整个三界六道，把整个就是这个灵魂宇宙的这种境界众生加在一起的这种总体积、总质量，放到天堂里面去对比的话。那个就是浩瀚的太空当中的一粒灰尘，就浩瀚的外太空啊，外太空你想包含了多少天体，多少宇宙啊？你把整个三界六道把它总体积、总质量啊浓缩，就是那个放到天堂里面去，就是类似于在太空当中的一粒灰尘。而那个天堂就是整个的太空，这种概念。所以说我前天大概我进去大概20秒的时间，大概我看到了就是天堂的最下层的最接近于这个能量宇宙和物质宇宙的天堂最下层的一粒沙，就是我看到了天堂最下层一粒沙中的世界。那个距离我看到整个天堂是完全是，那不是同日而语，但是对于我这个修行者而言，3月18号是个意义更大的时候。为什么呢？我人格的这一面，就是我整个人体最表层，我的人格的意识和记忆体验，第一次真正的普及到了天堂。而过去在天堂苏醒的时候，我人格这边给消散掉的，是就好像是被强烈的光给屏蔽掉了，就在那面，在我真正的那个灵性的自我苏醒的时候，我现在讲法的这个人格是睡过去的，是匍匐一地，是躲到一边去，匍匐一地。就我人格的根本是没有资格见到天、见到神的，我人格的根本是没有资格见到天堂圣光的。但是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我的人格自我、我的意识自我、我的心灵感受感知。切切实实的进入了天堂，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很脏，我的这个人体很脏，我的心意很脏，我的意识很脏，我的感受很脏，我的记忆很脏，我的体验很脏，就是整个构成我的所有的元素在天堂里面都是肮脏的，我不配在这个地方待着。你们知道吗？换句话说，这个就是终极意识的那个我呀，就是我觉醒那个终极意识的我呀，开始穿透了我整个的身心灵的这个阻碍，进入到了我人体表面上来了。你们想过没有？所以我说，2026年4月25号，第一笔预付款到账，看到真的要到账了。就是我过去我人性人格这面是绝对不可能以人格人性的这个角度、这个层次、这个内涵见到天堂的，过去都是我轮回最好的时候，天堂的圣光醒来，天堂的终极意识醒来，我人的这面消失了，我以崇光的躯体呈现出终极意识的无所不在的庄严，在人世间，这个身体只是我的一件衣服而已，就是一件身，这个身体变成了天堂之主与这个终极意识宣法的工具，这个身体。它才具有了 这个法器的这个内涵。但是当我轮回不好的时候，当我是纯粹的人的时候，我人格根本是没有资格见到天堂的。但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我的人格自我看到天堂了。这就意识那个天堂的圣光已经穿透了我的，见与所见的一种境，见与所见分别心投射出来的境界宇宙，穿透了这个灵魂感知能见的性质，穿透了灵魂感受这种暗能量能量宇宙呈现出来的天道，穿透了我的心灵认知，穿透了我的人格自我认知，进入到了我的人格自我体系里面来，让我以人格自我意识和自我体验的这个层次面接触到了天堂的光。你们能不能听懂呢？就好像一束光啊，一束光从天上打下来，它进入了一个杯子，它进入了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是三界。啊，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就黑色的这种水，光透入到这个杯子里面来。过去呢，因为我这杯子里面呢，就是我是这个杯子，它就是人体啊，这个人体就是三界。这个杯子里面呢，有你过去造的无始劫的这种业力。如果说是你要是没有信仰，没有神的加持，这个杯子，它这一世啊，你死掉了，活了一辈子，这一世你死掉了，这个杯子分解了。构成杯子的元素，它没有，它不可能消失掉的，啊，就像是那个这个杯子分解了，你把它磨成了这个灰，这个杯子每一个那个灰里面的这个分这个原子结构电子结构，你不可能把它毁灭掉的，对吧？这个杯子的这个形态分解了，它的另外空间里面构成杯子的元素，它并没有分解掉，它还会继续相续下去，构成另外形态的杯子。因为它杯子里面装的东西它没有变，你知道吗？杯子里面这个脏水没有变，杯子分解了，那个脏水会吸附其他的这些因缘杂质，构成另外一个杯子。它杯子的这个性质上永远不会变，因为杯子里面的内涵它没有变。而过去呢，在我轮回好的时候啊，这个杯子里面的这个，就是我通过几十年的修行，我19岁开始修行的嘛。这个修行呢，就是把杯子里面的这个脏水啊，变成了茶水，变成了清水，把杯子里面那个内涵变了，那么杯子的形态没有变，杯子里面的内涵变了 这个内涵是什么呢？这个内涵就是修行啊。如果这个杯子里面的内涵不变，它是墨水，那个墨水成为人格自我，杯子里面的这个内涵变了，变成了修行的信仰。神的人，信仰真理的这种生命，他成为修行的，他里面从墨水啊变成了茶水。这个时候呢，天空当中那道光啊，那道光打到这个杯子里面去的时候，它不就是可以穿透茶水，照亮整个杯子的这个内在吗？如果是墨水的话，那道光它是穿不透墨水的。所以为什么地上的人是99.9%是不可能信守真理的，因为他的内在是墨水。墨水就是业力封闭了人的灵魂感知力，他是不可能感受到神的这种纯洁的光芒的。但是因为你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是茶水，你是个修行者，你为了信仰可以不惜身家性命的，你为了信仰终身持戒，最终把你的人格自我不断的净化、不断的淡化、不断的遗忘，最后你的人格自我。在逐渐消失的过程当中，这个茶水就变成了矿泉水，这个杯子就变成了你的身体，而不是变成了你的自我。你们能不能明白？就是过去这个杯子就是你自己，啊，过去这个身体就是你自己，现在这个身体仅仅是你的载体，你在这个载体里面，你是可以说是不受这个载体控制的，因为你活着不是为了这个载体而活着，不是为了自我而活着，而是为了神而活着。而神是进入到了杯子里的那束光，而过去呢，在我每6天一次轮回当中，当光苏醒的时候，我就成为了超越这个杯子的，虽然照到这个杯子里面，但是与这个杯子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那道光。当我苏醒，当我成为那道光的时候，这个杯子和杯子里面那个茶水都变成了梦境，因为光是不灭的，光是真实的，光是没有生灭的。而由生灭缘起构成的这个茶水和这个杯子，它就变成了梦境。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 这个杯子本身，啊，这个杯子本这个人格自我可以释光。我只是说，当光苏醒了之后，我的人格自我就消散掉了。你们在我的讲法当中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一点。我从来不承认我这个人格自我是我自己的，我说我的信仰是我自己，我说我觉醒的内在的那种感知体验当中的那种能见的性质是我自己。我说那个脱离了我相、人相、众生相，但是保留了一种存在的受者相的那个天堂的那种灵性的生命是我自己，但是我从来没说过这个人格自我和人格自我的心意体验是我自己，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说人格自我的心意体验，对于修行者来说，它是你信仰的敌人。好了，过去当那束光照到杯子里面，那束光苏醒的时候呢？这个杯子和杯子里的茶水都变成了梦境。后面随着这几年呢，这个茶水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变成矿泉水的时候呢，这个光就透过矿泉水照到了这个杯子的内在。所以我告诉你们，就是2026年4月25号，神佛给我的第一笔预付款到账。就是因为我能看到内在的光已经突破了这个杯子里面的矿泉水，开始往这个杯子的这个玻璃层里面走了。直到今年的2026年3月18号，这个前天，这个玻璃层就是在我这个肉体啊，在我这个肉体躯壳之内的我的这个大脑意识和我人格自我的心灵认知最表面的这一层，就是第一次。以杯子的身份，以杯子的境界，以杯子的内涵，见到了杯子内在的光，过去是见不到的。过去只有杯子完全死掉了，完全消失掉了，完全沉睡过去了。我成为光，我才能够知道光的世界的。而现在是在杯子的这个层次面上，我见到了光，这两者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过去3月18号之前。是我在轮回过程当中，当我成为光了之后，我的身体和自我消失掉了，然后我再给你们讲法，我在利用这具身体给你们讲法，但是我每次讲法的时候都是说，这具身体它不是我，这具身体只是我的工具而已。而到今天为止，3月18号那天开始，这个工具本身见到光了，这个东西你们很难，因为说是你们的人格就是你们自己，你们很难理解这种东西。哎呀，我在想个什么办法？我在想个什么办法跟你们讲？就说是这堵墙啊，就横亘在天堂和人间的这堵墙打通了。那道从天上、从穹顶、从苍穹之外照入苍穹之内的光，穿透了我最表层的这层肉体细胞，让我的意识自我和人格自我。看到了天堂的光，而过去的这个人格和意识自我的这个表层是看不到天堂光的，只有修行者的我，那个信仰的我可以看到光，因为它的程度更低了，你知道吗？因为它那个光到来的这种程度，已经到了人体最表层上来了。你看啊，这个，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是天堂，这个是天界，这个杯子呢是我的人体啊，只分为三种，天堂呢那个是纯粹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光的世界，这个是我的这个见与所见投射出来的，就是心识分别投射出来的这种境界中，它是3界6道啊，像什么无色界的什么律法神啊，色界的帝王身啊，欲界的这种啊皇帝身啊，等等等等。这个杯子呢？这个杯子就是到了我的这个身体里面来了，就到了我的这个就灵魂感受与我的肉体细胞结合形成的这种心灵认知啊，心灵认知投射出来的这个自我认知和我的意识自我，就是这个杯子的这个玻璃壁啊。而过去呢，我修行的这种轮回进化呀，全部都是在我第二层。就是在我的这个内在的这个，见与所见、心识分别当中蕴含的见经开始苏醒，然后苏醒到天堂。因为 真正的修行一定是建立在信仰之上，脱离自我人格的修行。就是我对于神佛的信仰大于了对于我自己的信任的时候，我的自我的素质我是放在一边的。但是对于我信仰的坚持，对于我信仰的履行，那是超过于对于我人格自我的保护的。它是一定是在于你的内在，在你的这个灵魂感知力当中，才能够树立起来你信仰的。但是它的前提就是你在你的人格当中不断的选择，我的人格不断的选择神，选择神，选择神，选择真理，选择真理。那么就意味着我的人格不断的去否定自我，否定自我，排斥自我。拒绝自我，从而我才能选择神嘛？因为神是抽离，神是宽恕，神是爱，神是放弃，而人是恐惧，人是自私，人是索取，人是自我保护，对不对？这两者，爱和自我保护，你只能选择一样；自私和无私，你只能选一样；纯洁和欲望，你只能选一样；希望与绝望，你只能选一样。还有就是那种。安宁与焦虑，你只能选一样。而过去的我的修行啊，全部都是我内在的信仰心，它不是我的人格在修行，而是我的信仰在不断的净化、熄灭、拒绝我的人格，逐渐的透明我的人格，从而绽放出来我灵魂感知当中那个能见的幸福。从而在能见的性质当中，在苏醒的那个无生物，就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那个天堂的圣光，它的核心的主体，我过去修行的核心的主体，是在我的灵魂感知当中。我的人格自我可以灭呀。我经常跟你们说，我说老流氓，那我不能进入世间，因为我的人格自我永远都是处在那种游散的，就是不务正业的状态。什么叫不务正业？就是我可以看电视，我可以逛街，我可以吃饭，我可以玩游戏。但是我唯一不能干的就是正事儿。什么叫正事？有企图、有计划、有目的的称为正事儿。就是我现在要去超市买一个特定的产品，这个属于正事，这种事我是不能干的。我只能在随便逛街的时候看着了买，可以，但是我不能主动去买它。就你心有企图，并且要落实企图的这个过程，这都称为正经事儿。但是我是不能有正经事情的。就是我的人格自我永远要处在一个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的这么一个状态，叫心无所住，知道吧？就是我的心不能集中在任何的具体事情上，并且产生企图心。企图心它会阻断你信仰的方向，因为你的信仰永远是仰望天堂的，而我企图心一定是看的是人间。你们想过没有？我今天我的企图是要去吃一碗烤羊肉，这个企图心它是有明确的对定的，对定达到了我满足，达不到了我沮丧，这个叫执着心，而执着心的具体表现就是人的企图，所以在我的心里面是不能有企图的。我可以逛街，我可以吃饭，我可以玩，但是你不能有任何企图。所以我平常我的人格属于一种内守的，安宁的、游散的和一种。淡泊的状态就是叫宁静淡泊的状态，非常游散，不，没有任何企图可以把它凝聚成一种心意。这个就是我正常的状态，但是我这个正常的状态的话是不足以见到天堂的，不足以见到天堂。为什么呢？因为我人格这面是不能修行的。你们可能又听不懂，就不修行不是就是你在修吗？错了，修行是我的信仰在修。是我内在里面仰望天堂那种对于真理矢志不渝，对于真理去赴死，为真理付出我生命的青春、我的鲜血、我的热情，从而凝聚而成的一个信仰的我在修行，而不是我的人格在修行。我的人格只能处在一个游散的淡泊的状态，不能有任何的这种想法。这样的话，你才能把你内心的信仰和你的人格分开，你知道吗？人们总觉得就是，哎呀，就是我要修行啊，我要仰望真理，错了。你要修行，你要仰望真理，你的心一定是有企图的。你仰望真理干什么？啊，你这个前人跟你干什么？你的内心人格自我一定会想。仰望真理，前程真理，我就会像老师那样， 啊，获得大智慧、大光明，我可以获得人生最大的价值，你就入魔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修行是为了自己的成就而修行的，那个都是魔道，只有魔道有所获得，明白吗？真正的修行是为了真理，付出一切，付出一生是无所求、无所回报的，这才叫信仰。信仰一定是不是交换的，交换了那个就不能成为信仰了，交换那个就是属于在因果当中了，在魔王的体系当中。所以说，在我的这个学生里面，有很多人看起来好像很精进，但是他心意背后那个动机是自私的，就他的修行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人生价值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获得，行不行也可以，出去的时候也可以，但是你到了中层以上就不行了。中层以上的话，你就会被你这个执着心、你的自私心、获得心阻拦在，这个天道之内。就是你再想往上修，修不上去的。再想往上修，只有一个标准：有私还是无私？无私你就是神，有私哪怕你做了天大的功德，你弘了一辈子的法。你把你的家产全部捐出去，那个朱印去了，依旧是天人道的福报。你是人，因为天人道有自我的，而天人道之上的神灵是没有自我的，他都是无私的。而到了那种能见的性质那个地方，连无私都没有了，因为他没有人格自我，也没有任何心愿动机，他是完全就变成了一种生命能见的那种清澈了，就它是一种清澈的性质，它是无体、无形、无相的，它是遍及一切而制衡一切，那个就是律法生。到天堂之后，你就更没有这个自我获得了，因为天堂当中它从来就没有个体生命。你进入天堂就是宇宙终极意识，就是宇宙终极意识在那一部分的表现，就是你进入天堂了之后，你以光的身体苏醒过来的时候，你就是宇宙意识的一部分，啊，宇宙。天堂当中没有个体生命的，天堂当中有生命的不同表现，但是没有我和你的对立，就是我跟你是同一个生命，只是表达爱的形态不同，所以天堂是极乐的。过去我的人格这边呀，从来没有见到过天堂，每次都是当我信仰了我在经历着六天一次轮回的时候。当内在的天堂苏醒的，就是当第一束光开始展现，然后2个小时之后，光明蓬勃、汹涌蓬勃的这种光明，像滔天巨浪一样撕裂黑暗的时候，那个光明就变成了我就是变成了古往今来、过去未来，就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亘古和刹那都在我之内的永恒不变的，无内无外。完整而永恒的那个生命，就是我就变成了天堂。当我变成了天堂的那一瞬间，这个信仰的我，包括人格的我，这个灵魂宇宙的我，全部都变成了梦境。那么在第一天最强盛的时候，过去到第二天依旧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光就是我不是那种光明的天堂嘛，就是我是灵，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内，却不受时间和空间局限的那个永恒、原始、亘古的这种纯光的生命嘛。到了加上的时候，这个纯光的生命就变成了我的身体，我就从纯光的永恒的这个生命当中，就苏醒了。宇宙最原始、最根本的智慧，那个就是宇宙终极意识。终极意识没有形态的，它既不是光，它也不是空间，它既不是生命，它也既不是喜悦，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临在于一切当中，周遍一切，随顺一切，但是又不被任何众生的心意所掩盖、所左右的一种智慧性。那是宇宙终极意识，这个终极意识再往上一层就是佛，就是大菩萨。终极意识再往上一层，终极意识只要说是心，终极意识只要从这个纯光的灵性躯体当中熄灭了对于 纯灵、纯生命、原始亘古宇宙的那最原始的记忆，当灵性宇宙、当崇光的天堂消失的当下，终极意识失去了分别的对境，终极意识就会由存在的状态融化为了无照的状态，那就是实地菩萨，就是佛，那个就叫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过去、未来尽收眼底，不是这个宇宙的过去、未来，而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宇宙、华藏世界的过去、未来尽收眼底，一切佛的世界，一切佛世界世界当中任何一个众生的每一个念头，全部都是尽收眼底的。过去、未来、十方三世一切宇宙众生的每一个因缘、境界、心念、意识，马的、兔子的、鬼的、神的、人的。蚂蚁的每一个心念、每一个体验、每一个思虑，全部都是尽收眼底。当下是遍知遍觉，普照无碍，那个是佛的状态。啊，我距离那个地方还有40年呢，不着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就是我人格的这面见到过什么。我从来都跟你们说过，说的是我人格的这面就是一个老流氓。啊，所以说我要把我自己要关起来，不能跟这个世界接触，因为我的心里不能有企图的。我可以喝水，可以吃饭，可以逛街，可以买东西，但是我不能够为了买什么东西而去，我不能够为了吃什么饭而去做。就是当我有企图的时候，执着心就有了；但我做不成，我会恼火，我会伤心，那我就不再是修行者了。修行者，你的心只能为了真理而难过，为了真理而伤心，为了真理而执着。为了那个究竟的真理和诸佛而去奉献自己的一生，包括我的死亡。这样的话，我就不怕这具身体死亡。我死亡的时候，我是为着神而死的，那是我这具身体最大的荣耀、最根本的幸福和我毕生的理想，为法而捐躯的，为神而，就是不把我的生命、我的身体、我的性命奉献给神了，啊，当做一个纪念品奉献给神了，这是我生命最大的愿望，我的希望，甚至于说是我的奢望，我是愿意为神去死的人。那我可不是这么简简单单说一说，我是真的做过的。一个生命拥有人体的时候，如果能真的是遇到了真神，遇到了如来，啊，就像跟基督耶稣同在的时候，能为基督耶稣而赴死的生命。这个生命，那个简直是，那个是他生生世世最大的荣耀和幸福了。我说的这个，我可不是鼓励你们，不是去为法献身啊！我从来没这么讲过。我说的你们要保护好自己，要好好生活。我说的是我是个很极端的人。其实我为了我的信仰是不要命的。我说的这个不要命，可不是你们嘴上说的说一说而已。我是真的不要命，我是经历过这种严酷考验的。所以我人性的一面不存在修行。我平常的话就是在听法，就是在学法的时候呢，是我的信仰，也就是我是为了法，放弃我自己人生的一切，我的生命当中，我的心灵当中只容许自己的这个心仰望真理、虔诚真理、同化真理的时候，我内在的信仰在听法，而不是我的人格在听法。我的人格就让它保持在一个心啊，这个心无所住的。什么叫心无所住的状态？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干，但是心不在焉。心不在焉，就换句话说，就说是无所事事，但是又不是像那种富家公子哥一样的这个叫什么游手好闲啊啊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声色犬马呀，又不是那种生活，就是一个很散淡的生活，对，很散淡、很淡漠的生活。但是我人格的这面是不存在修行的，我人格的这面只存在消散，啊，只存在不断的淡化、淡化、消散。我人格这面的话，不存在做的好与不好，好与不好一定是你心里的信仰说了算的，而不是你的人格说了算的。这个，我一说你们又不明白了，又不明白，什么叫我的信仰说了算？什么是我的人格说了算？你的人格一定是建立在自我体验之上的，自我体验一定是有对境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一个塑料或者塑料模块。我的人格自我呀，我要，哎呀，我怎么给你们举个例子呢？这个是一个罐头啊，橘子罐头。就面对这个橘子罐头，我跟你们解释什么叫人格自我，什么叫信仰自我。这个是个橘子罐头，我的人格自我呢，就会觉得这个橘子罐头好吃啊，我喜欢吃。它的味道好于那个黄桃罐头，它这个糖分比较高啊，我每天不能多吃，我每天吃一个就可以了。这个是人格自我。信仰的自我怎么看这东西呢？好吃能吃就行了，但是。好吃能吃，你想吃它，你就不能吃它，这个是信仰自我，能不能听明白？人格自我他会忘了我要想吃它的这个最基本的底色逻辑了。人格自我在想吃的这个基础之上，衍生出来它好不好吃，能不能吃，每天吃几个，明白吗？它是一个量化的东西，它把我想吃这个。橘子罐头这个想给掩藏起来了，你根本意识不到你想吃这个东西，你只是分析的是每天吃几个，什么时候吃而已。明白了，这个人格自我，信仰自我呢？怎么看这橘子罐头呢？想吃就吃啊，能吃就吃。但是如果说是当你不吃就想的时候，这个你再永远不能再吃了。如果你不想它，你仅仅是看到它渴了吃，你吃一半个没事儿。你们能明白吗？信仰自我当中没有好坏对错，信仰当中只有执着和遗忘。翅膀是让你引起执着的，让你心心念念想到这个橘子罐头的，就是你要放弃这个东西。无论这个想要的是橘子罐头。想要一杯茶，想要100万，想要一个房子，想要一个女人，只要你这个想牵动了你的心意的专注力，啊，形成的这种企图心的执着，就是信仰的你要把它忘掉了。怎么忘掉？宽恕他，原谅他，遗忘他，因为你的信仰只能往天上看，你的信仰只能往天堂看。你的信仰只能看诸佛，你活着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活着，你活着是为了神的荣耀和佛的恩典而活着，你是不能有、不配有、你是不可以有自己的心念执着的事物的，这个叫修行者，明白了吗？这个因为这个罐头，我告诉你们什么是人格自我，什么是信仰者的信仰，在你的修行者的这个信仰当中，这个橘子罐头啊。味道不错，那你就吃呗，啊，你要不怕血糖高的话，你一天吃1000个没问题。看着了就吃，看不着那就等于没有嘛，我也想不起来吃它。人格自我是有计划、有步骤，哎，今天吃几个，明天吃几个。人格自我永远想不到你的问题不是每天计划吃几个，人格自我他把想吃的这个动机给遗忘了。把它掩藏起来了。对于人格自我来说，他如果不爱的，他根本就不会去计划它。我如果不想吃橘子罐头的话，我怎么可能每天计划吃3个、吃5个呢？但是我完全不会去考虑这一点。我爱不爱吃？我不爱吃，我要它干嘛呀？但是信仰的自我考虑的不是吃几个的问题，信仰的自我考虑的是，你不可以有爱吃的这种执着，爱吃。这个就是信仰的自我绝对不可以容忍的事儿，就是我可以容宽恕你的存在，但是我要把你在宽恕当中原谅、善解、遗忘，直到我看到你，我想不起来你是什么东西的时候，那我吃这个东西跟吃别的东西也没什么差别。这个修行的自我、信仰自我，明白了吧？所以说我的人格自我呀。我的人格自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神，从来都是当神醒来了之后，当我的人格自我消亡了，我成为神，我才能够看到宇宙天地的。那个时候，当我苏醒的时候，我是在天堂的顶端， 我是在中庭意识，是在大菩萨那个境界俯视着我身下的这一切的，包括我人间这个人格自我，我的人格自我的那个时候是跪着的，是看不到神的。但是2026年3月18号那一天，我的人格自我，在我人格自我的心灵感受和意识记忆当中，第一次触及到了天堂，就意味着天堂的光已经穿透了我的整个灵魂宇宙，穿透了我的心灵认知，穿透了我的人格自我的内涵，进入到了我的人格表面，意识到你妈，否则我看不到他。人格自我是没有看到天堂的能力的，就包括我现在看到了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赶快退下吧。你赶快退出去吧！你不配到这个地方来的。你看那个地方是每个生命都是敬仰的、向往的地方，没有苦。那个地方是永恒的，没有衰老，没有死亡，没有痛苦，它是究竟根本完整的平安性，真正的平安。什么叫平安？离生灭是为平安。那谁不想去啊？但是我告诉你，你去了之后，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我太脏了，我真的不配在这能待着。你想，还是我呀，我一个修行几十年的人，我一个严守戒律、洁身自好的人，不喝酒，不赌博，不嫖妓，没有任何的这个男女绯闻。我良心坦荡，我没有任何贪污过任何人的钱。我在人世间对一切众生是平等无二的，善待有待的人。就这么，就是我这么一个高尚的纯洁的人格，看到天堂，进入天堂那一瞬间，我都会觉得自己很脏。那个第一感就很脏，你会觉得自己很肮脏。并不是我身上脏，并不是我没有洗澡的脏，而是我构成我生命的每一个微粒都很脏，就构成我灵魂的每一个微粒，它都很脏，因为那个微粒是由细念的体验记忆和分别的相续起伏构成的。你的人格就是由细念的记忆和习气的沉淀构成了你的人格的自我。那个在崇光的天堂当中一对比，那个就是很脏的。真的很脏。我就跟你们讲，我说去年的时候，告诉你们说，2026年4月25号，十方诸佛给我的第一笔预付款到账。这过程当中，我也纳闷呢，因为我人格自我，我也看不到那种神，你知道吗？在我平常轮回不好的时候，那个。这个6天时间，在我最后2天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知道，就是那边发生了什么事的。但是在我轮回好的时候，我是清清楚楚的看到神的光，就十方如来的智慧以崇光的这种躯体，逐步的稳定的一步一步的穿透三界六道的能量宇宙，穿透三界六道的这种意识宇宙。感知宇宙，感受宇宙，一直到人间的这个心灵宇宙来，就是我一步步能看到他们，我能够看到他们这种生命的渗透和穿越，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速度这么快，你知道吗？我确实没有想到速度会这么快，就是这个可是我一步一步的，我都是在我自己不经意的情况下，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有任何准备，没有就完全没有任何意识的情况下，它浮现在我的生命当中了。就是天堂，这个是我的人生当中第一次以我的肉体、我的人格看到了天堂，进入了天堂。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很脏，我不配待在这个地方。不是我做错什么了，而是构成我的意识的这个元素很脏的。真正的神是没有意识的。真正的神是纯粹的光，呈现出来了永恒的生命，里面是没有个体意识的。那这个我跟你们讲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想再跟你们说一个进度啊，就是一个这个预付款，它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是已经到了这个 就是从天堂吧，已经穿越了3D 六了，已经到了人世间的世界了，啊，现在进入到了某一个银行，现在正在转账。4月25号大概还有一个月嘛，这一个月可能还会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吧，因为这些事情我都不在发生之前我是不知道的，在发生之前我因为我人格这边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我的人格，这个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到天堂。这个是因为说过去天堂苏醒的时候，我人格这么一个人睡过去的，是消散掉的。而这一次是在我人格自我清醒的时候，与我内在的那个天堂之主接触上了，就等于说那个天堂之主的光已经穿透了我整个的身与意的体系，在我细胞的这个。最表层呈现出来这个光明的程度了。过去的光明和我的人格是分开的啊，光是光，人格是人格。现在是人格已经开始被光明所穿透了。哎呀，可喜可贺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到底。我可能还真的是一种错爱，可能还真的是一种错，不然在我身上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4月25号，2020年4月25号，那个是我在那个大菩萨的境界当中看到的，但是大菩萨的境界可不是我人格自我的这个意识啊。现在我人格自我的意识，我只能看到他的那种。就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那种神的境界，在那个天堂的境界当中，它是没有意识思维的，它只有那种本能的那种感受，构成你自我的每一个元素都是脏的，构成你人格自我的每一个元素都是肮脏的，所以说是对于外界的世界呀，没有好和坏啊，只有远离，这个就是符合了释迦牟尼佛说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人格自我面对这个现象世界，他总是要分析，因为他的底色是获得。我获得的是安全，获得的还是恐惧；获得的是危险，还是利益？获得的是健康，还是疾病？获得的是永生，还是死亡？他都是建立在获得基础上的。而修行者的自我呢，是不一样的。修行者的自我的话，他。心永远只往天上看，是没有自我的，他只渴望光明，不在乎自我的死亡的。他对于人世间的这个现象世界呀，有就有了啊，我不去分别它，吃就吃了，没关系。但是当我想吃它的时候，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有毒的，所以我的现象就有毒了。这两者是一个性质的区别，就在于你是否心生企图，有企图心就是有执着心。要处在一个没有企图的状态，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状态，这个就是修行者。挺好，哼，我这个沉浸了2天，我才告诉你们这个事情，因为我必须得确定我讲的法是事实，而不是我想出来的。你们看我讲法的时候，我讲法的时候，实际上我是不在我的身体之内的。我讲法的时候，你们看我的身体在讲，实际上我是不受这个身体限制的，我是超越了身体内的一切的这种感知领域的空间，超越了那种认知呈现出来的渐进的空间，是在超越了灵性天堂的存在在讲法，所以我讲的法逻辑很严密。为什么我是看着讲的？我是看着这个桌子上的东西在给你们讲它的排列的。我能看得到那个智慧是普照的状态，它是一种眼光一样的状态，它是无所阻碍，无所遗漏，遍知一切，遍照一切，遍觉一切的。所以我讲的东西它没有漏洞，知道吧？它不像你们人类，它是在一个平面上面对于现象的描述，在一个平面上面对于现象的描述，它会有冲突的。就像是你看这是一根手指头。你们把它称为 A，在你们的定义里面，A 就是 A，不可能是 B，对吧？但是在 智慧当中的话，这一手指头当中是蕴含着宇宙的，它就分为无限的空间的。它既是 A，也可能在某一个角度变成了 B，也可能在某另外一个空间它变成了 C，它是有无限空间的。所以说，你们讲的东西，它只能是道理，而只有佛那种大彻大悟、变知变照的那个实力不大以上的佛，他可以讲法，因为他讲的东西是极其准确的。他讲的是实相，实相当中是没有错谬的。